研究班课文39，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11月21到27日该星期讨论。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？主题经文：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被记录在他面前的纪念册上。马拉基书3:16。唱诗第61首：耶和华见证人向前迈进。课文摘要：耶稣在约翰福音5:28-29说，有些人复活得到生命，有些人复活接受审判。本篇课文修正了我们以往对经文的解释。我们会学到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以及哪些人会复活得到生命，哪些人会复活接受审判。第一段问题，根据马拉基书3:16，耶和华一直在写一本什么书？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？几千年来，耶和华一直在写一本特别的书，这本书记录了很多人的名字。第一个被记下名字的人就是忠心的见证人亚伯。角柱说，这本书从世界奠基以来就开始写了，世界指的是可以得到救赎而摆脱罪的人类世界，马太福音25:34。因此，第一个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，看来是正义的亚伯。回正文，耶和华不断往这本书里添加新的名字，到现在被记录在这本书里的名字已经不计其数。在圣经里，这本书称为纪念册或生命册，本篇课文会一律把这本书称为生命册。马拉基书3:16说，那时候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交谈，耶和华一直留心倾听，敬畏耶和华细想他名字的人都被记录在他面前的纪念册上。第二段问题，谁的名字会写在这本书上？我们怎么做名字才会被记在这本书上？所有名字被记在这本书里的人都怀着敬畏之心崇拜耶和华上帝，并且珍视他的圣名。他们都有机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今天，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献出的赎价跟耶和华培养了深厚的友谊，他就会在这本特别的书里写上我们的名字。不论我们的希望是去天上还是在地上生活，我们都很渴望自己的名字被写在这本书上。以下是第一到二段图片的文字。几千年来，耶和华一直往生命册上添加新的名字。回正文。第三到四段问题，甲，我们的名字现在写在生命册上，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吗？请解释。乙，本篇和下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这是不是说，人的名字只要被记在这本书上，他就一定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呢？我们可以从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找到答案。在出埃及记32:33，耶和华说，谁犯罪冒犯了我，我就把谁的名字从我的册上除去。所以，现在写在生命册上的名字是可以被除去或擦掉的，就好像这些名字一开始是用铅笔写下来的。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名字能永远留在生命册上，就好像这个名字是用钢笔写下来的一样。这可能会让我们想到一些问题，比如，关于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和名字没有被记下来的人，圣经怎么说？名字留在生命册上的人什么时候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呢？生前没有机会认识耶和华的人又会怎么样呢？他们的名字也有可能被记在生命册上吗？本篇和下篇课文会回答这些问题。哪些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？第5到6段问题， 甲，根据腓立比书四章三节，哪些人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了？乙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些人的名字会永远留在生命册上？哪些人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呢？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五群人，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名字被记在这本书里，有些人的名字则没有。第一群人是那些被上帝挑选去天上跟耶稣一起统治的人，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经在生命册上吗？是的，从使徒保罗对腓立比的工作伙伴说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受神圣力量任命的基督徒，也就是会去天上跟耶稣一起统治的人，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经在生命册上了。腓立比书四章三节说，我真诚的工作伙伴，请你继续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和克雷芒以及我其余的工作伙伴一直和我并肩奋斗，传扬好消息，这些人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。但他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这本书里，就必须忠心到底，这样他们在去世前或在大患难爆发之前就会得到最终的印记，从那时起他们的名字就会永远留在生命册上。第七段问题，关于大群人的名字从什么时候起会永远留在生命册上，我们从启示录七章十六、十七节看出什么？第二群人是另外的绵羊中的大群人，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经在生命册上吗？是的，在度过哈米吉多顿之后，他们的名字会继续留在生命册上吗？会。耶稣说，这些绵羊般的人会得到永远的生命，马太福音25章46节。但度过大患难的人不会马上得到这个福分，他们的名字会好像还是用铅笔写的一样。在千年统治期间，耶稣会牧养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生命水的泉源去。如果他们服从耶稣的指引，并且最终被耶和华判定为忠心的人，他们的名字就会永远留在生命册上。启示录七章十六、十七节说，他们不再挨饿，不再干渴，也不再被烈日或炎热折磨，因为宝座旁边的绵羊羔要牧养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生命水的泉源去，上帝也要擦掉他们的每一滴眼泪。第八段问题，哪些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，他们会有什么下场？第三群人是山羊般的人，他们会在哈米吉罗顿大战中被彻底毁灭，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。耶稣说，这群人会遭受永远的毁灭，马太福音25章46节。在神圣力量的指引下，保罗也说，这些人会遭受刑罚，永远灭亡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。几千年来，那些故意冒犯神圣力量的人下场也是这样，他们得到的是永远的毁灭，而不是永远的生命，显然他们不会被复活。接下来我们会看看最后的两群人，这些人将来会在地上复活。会在地上复活的人。第九段问题，根据使徒行传24章15节，哪两群人会在地上复活？这两群人有什么不同？圣经提到，有两群人将会在地上复活，并且有希望永远活下去，他们就是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。使徒行传24章15节说，我跟这些人对上帝怀有同样的盼望，就是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都会复活。正义的人指的是那些生前已经忠心崇拜耶和华的人，不正义的人指的则是那些去世之前没有敬奉耶和华的人，他们大多数人的行为跟耶和华的正义标准背道而驰。既然这两群人都会复活，这是不是说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了呢？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分别讨论一下这两群人的情况。第十段问题，为什么正义的人一定会复活？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得到什么福分？第四群人是正义的人，在去世之前，他们的名字就已经在生命册上了。那么，当他们去世时，名字会被除去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他们一直活在耶和华的记忆中。耶和华不是死人的上帝，而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在他眼中，他们都是活的。路加福音20章38节。因此，当正义的人在地上复活时，他们的名字仍然在生命册上，但还是好像用铅笔写的一样。他们当中一些人在复活后，甚至会受委任在地上做领袖。诗篇45篇16节。第十一段问题，不正义的人需要得到什么帮助，他们的名字才有可能写在生命册上？最后，我们来看看第五群人，也就是不正义的人。他们在生前没有按照耶和华的正义标准生活，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耶和华的要求。这些人的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，上帝会复活他们，让他们的名字有机会最终被写在生命册上。但这些不正义的人非常需要帮助，他们有些人甚至曾经做过非常恶劣的事，因此他们需要受到教导，按照耶和华的正义标准处事为人。为了帮助这些人，上帝的王国会开展一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育工程。第十二段问题，甲，谁会教导不正义的人？乙，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按照学到的去做，会有什么下场？谁会教导不正义的人呢？就是大群人和复活过来的正义的人。不正义的人如果希望自己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，就必须培养跟耶和华的友谊，并且献身给他。耶稣基督和跟他一起做君王的人会密切留意这些人的进步情况。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按照学到的去做，就算已经活到100岁，也会被铲除。耶和华和耶稣基督能看透人心，他们不会让任何人在新世界里胡作非为。复活得到生命，或者复活接受审判。第13到14段问题，甲，在以往，我们怎样理解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9节说的话？乙，关于这些话，我们需要留意什么？耶稣也谈到谁会在地上复活，他说，不要为这件事惊讶，因为时候会到，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到生命，作恶的复活接受审判。约翰福音5章28、29节，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以往，我们认为耶稣在这里谈的是人复活之后做的事，也就是说，有些人复活之后会行善，而有些人复活之后会作恶。不过请留意，耶稣不是说复活的人将会行善，或者复活的人将会作恶，而是说行善的和作恶的。在原文中，耶稣用的是过去的时态，这表明他们行善或作恶都是去世之前的行为。这个解释很合理，因为上帝不会容许任何人在新世界里作恶，所以作恶肯定是指不正义的人在生前做的事。那么耶稣说的复活得到生命以及复活接受审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第十五段问题，谁会复活得到生命？为什么？既然约翰福音5章29节说的是一个人去世前的行为，所以行善的就是使徒行传 24章15节说的正义的人。正义的人在生前行善，将来他们会复活得到生命，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。虽然罗马书6章7节说人死了，他的罪就一笔勾销，但值得留意的是，正义的人一直忠于上帝的行动是不会被上帝忘记的。所以他们复活后名字仍然在生命册上。当然，这些正义的人活过来以后需要一直保持忠心，名字才能留在生命册上。第16段问题，复活接受审判是什么意思？生前作恶的人会怎么样呢？这些作恶的就是使徒行传24章15节提到的不正义的人。虽然在去世时他们的罪已经除去了，但他们因为生前并没有忠贞地敬奉耶和华，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们会复活接受审判，也就是受到评估。角柱说，以前我们认为审判这个词在这里是指不利的判决，也就是定罪的意思。审判这个词有时确实是这个意思，但根据经文的上下文，耶稣在这里用审判这个词是要表达评估和观察的意思。一本希腊语词典也说，这个词可以指审视一个人的行为。回正文，这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，耶稣才会判定他们的名字是否可以记在生命册上。这些不正义的人必须弃绝以往错误的行为，并且献身给耶和华，才能让自己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。第17到18段问题，甲，在地上复活的人需要做什么？乙，启示录20章12、13节提到的行为是指什么？在千年统治期间会有新的书卷展开，复活的人无论生前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，都需要遵守这些书卷上的法律。使徒约翰描述他在异象中看到的情景说，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长幼尊卑都站在宝座前，书卷都展开了，另外有一个书卷也展开了，就是生命册。根据这些书卷上写的话，死了的人都按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。启示录20章12、13节。复活过来的人是根据什么行为受到审判呢？是他们生前的行为吗？不是的，要记得他们生前所犯的罪都已经得到宽恕了。因此，这里所说的行为不是指他们生前做的事，而是指他们在新世界受到教导之后所做的事。就连忠心的挪亚、撒母耳、大卫和但以理都需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并且对他献出的赎价表现信心，不正义的人就更需要这么做了。第19段问题，拒绝这个宝贵机会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？拒绝这个宝贵机会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呢？启示录20章15节说，谁的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，谁就要被扔进火湖里，这样的人会遭受彻底的、永久的毁灭。因此，我们都必须尽力确保自己的名字能够被写在生命册上，并且一直留在上面。第20段问题，千年统治期间会开展什么伟大的工程？耶稣统治的那一千年将会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时期，那时全球会开展一项规模最大的教育工程，而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都需要表明自己愿意服从耶和华。这项教育计划会怎样开展呢？读读下一篇课文，你就能找到答案，也会对这项伟大的工程满怀期待。以下是封面图片的文字。一个弟兄在基督千年统治期间参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教育工作， 回正文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。哪些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？在生命册上的，受神圣力量任命的基督徒，这些人被挑选去天上跟耶稣一起做君王。正义的人，这些人在生前就崇拜耶和华，并且忠心至死，他们会在地上复活。另外的绵羊中的大群人，这些人现在正在崇拜耶和华，并且有希望在地上永远活下去。不在生命册上的，山羊般的人，这些邪恶的人拒绝接受耶和华的统治，并且故意跟神圣力量对抗，他们会在哈米吉罗顿中被毁灭。不正义的人，这些人生前没有敬奉耶和华，将来他们会在地上复活，他们的名字也有机会被记在生命册上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哪些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？复活得到生命是什么意思？复活接受审判是什么意思？唱诗第147首，上帝承诺赐人永生。本篇文章结束。